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林家东牧师的讲道信息，请你预备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行道，而做主耶稣的忠心仆人。
先问大家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今天的这个汽油每加仑多少钱呢？哇，很快就知道了。再问大家第二个很奇怪的问题，你第一天来到美国的时候汽油多少钱？有没有人讲五毛多的？五毛多的都是老人家。这个汽油如果断掉的话，整个国家、整个社会、整个世界根本没有办法生存。所以我们说能源很重要，所以现在要发展的是各种各样的能源啊，电池的。那我们今天来看上帝的能源，上帝给教会，上帝给克林顿有堂有没有能力呢？请问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能力？大家说有。你知道礼拜五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天体哈，不晓得是隐星还是什么陨星啊，从这个天空下来的时候，那这个擦过俄罗斯，然后呢就在乌拉山脉那个地方掉下来，结果呢1200多个人至少已经受伤。那个是爆炸的声响，还有超音波，超音那个波发出来的那个震动，玻璃破碎，屋顶这个被毁坏。科学家最这两天又在研究，看看说到底当时掉下来有多大，结果比他们想象原来所说的更大一些。他说那个威力有300个降在广岛的原子弹的威力那么大，如果掉在地球上哪一个地方，可能那个整个地方就夷为平地。300个原子弹啊，大不大？好大。那我们如果把我们的上帝跟这300个原子弹放在一起来比较，可以比吗？整个宇宙是他造的，那掉进来那个陨星只是那个众多的创造物里面的很小的一部分而已，他们猜过，不得了的威力啊！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上帝的面前，当我问大家说教会有能力吗，大家要说什么呢？有。请问你有能力吗？有。哪里说的呢？上帝的话告诉我们啊。所以我们来看使徒行传1章8节，刚才明章弟兄已经请大家念了，我们这个时刻试试看把它背起来好吗？来，使徒行传1章8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希望在未来的前面一直到7月份把使徒行传1章到28章很快的看一遍。当然使徒行传28章很长很多，我们有办法用很细的这个方式来看，但是我们就抽出了在使徒行传里面18次的重要的事件、重要的决定、重要的教会面对的这个重要的一些事情，我们来思想，然后在这个思想当中也想一想说当时的第一个教会他们的经历跟你和我有什么关系。因为如果没有这一群人的话，今天就没有我们这一群人，没有门徒在使徒行传里面所做的事情，我们今天也没有办法在这边一起来敬拜上帝、认识上帝，并且靠着主的恩典要把上帝传扬给人。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的时候，来思考一下这段话，还有这一段话语当中重要的教导。那首先呢，我们回到刚才所念的经文里面好几段的地方，我们就不再一一的细读，大家已经轮流的读过了。 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讲到他被钉死了，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他受害之后，他是紧接下来，所以写这一本书的作者，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的话，你就看到说他有一个相通的地方，因为他一开始的时候，路加福音说提亚菲罗大人啊，他为了一个重要的人物写一个历史，写耶稣传，写完耶稣传之后他就也教会传啊，教会怎么能够传开的，这个教会今天在世界上的使命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不能够不看使徒行传，不能够不了解使徒行传，不能够不回到使徒行传来看一看上帝原先给他的使徒他的门徒那些跟随耶稣的人他们经历的宝贵的恩典啊。我们很快今天要来看的几个重点呢，我们要学一个东西哈，很重要的这个学习，学习真道以及被圣灵充满这两件事啊。我们再看第一章的第三节，大家一起来念好吗？他受害子，是天之酒向他们说神国的事。好，这边四十天之酒向他们讲说神国的事。如果我们注意看使徒行传到二十八章最后一节的时候，他讲到保罗在那一边自由放胆的讲说什么呢？神国的事。所以从第一章第三节到二十八章最后一节，他把它连贯起来讲说神国的事。上帝的国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从耶路撒冷讲到罗马，但是使徒行传还有二十九章啊，所以有一些教会他们说我们是二十九章的使徒行传，因为我们是跟着下去的，我们是跟着下去的，我们把它延续下去啊。我们来看到这里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当主耶稣复活之后有四十天之久跟门徒们显现以后呢，将什么事情告诉他们呢？讲说神国的道，就是要讲解圣经，让他们明白神的话语，从神的话语当中知道上帝的计划。今天弟兄姐妹，你晓不晓得上帝给你有一个计划，上帝给教会有一个计划，怎么能看得到呢？回到圣经。所以 了解圣经，明白圣经是一个很关键的，让教会是否能够再继续的成长。底下马上下来第四到第五节，主耶稣就嘱咐他们，请记得啊，这个嘱咐这两个字啊，不是一个说劝他们，不是一个说请求他们，这个嘱咐里头原来的意思带有命令，带有一个高高在上的元帅向底下的这个士兵发出的教导，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哎，请问大家为什么主耶稣要讲这句话？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耶稣命令他们不准离开耶路撒冷，为什么呢？怎么回答？他们想离开耶路撒冷，对吗？耶路撒冷是个危险的地方，耶路撒冷是个不安全的地方，耶路撒冷是处处有人要找他们麻烦的地方，耶路撒冷的这一些兵丁士兵如果看到门徒的话，做一件事情，把他抓起来关在牢里头，或者把他杀死，因为这一群人是对他们来讲是革命党。所以门徒们，如果大家记得耶稣死了之后，他们把自己封闭的关了起来，所以当耶稣出现的时候他们吓呆了，你怎么能够进来呢主啊？对他们来说耶路撒冷是一个极不安全的地方，但主耶稣命令他们说你们要留在耶路撒冷， 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哈，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你们要守圣灵的血。我们就很简单的说，主耶稣要他们留在耶路撒冷。如果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他们留在耶路撒冷不是第一天就有了，不是第二天，他们至少等了一个礼拜，祷告了一个礼拜，至少祷告了一个礼拜，等候祷告，等候祷告，在这等候当中，耶稣说圣灵要来到你们这里，你们要被，用个简单的话说，圣灵来充满，圣灵要掌管你们，圣灵要带领你们，圣灵要充满在你们的生命，就是说你们要活生生的体验到神与你们同在，神给你们能力。所以刚刚这个标题说学习真道与被圣灵充满，这两件事是走在一起的。耶稣并没有说好，你们赶快来被圣灵充满之后那你就明白真道了，耶稣还是要教导他们。所以这告诉我们说，在我们的信仰里头有客观的学习，还要加上主观的经历。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所有的信仰你只要信相当于是迷信，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不是的。基督教的信仰对每一个人来说是要被教导要学习的。所以主耶稣用40天对他们讲说上帝国的道。所以如果我们要在教会里头明白神的心意，得到能力的话，一定要回到他的话语里头，不断的经历他的话语。但是主耶稣说现在你们已经得到上帝的话语了，等候在耶路撒冷圣灵要充满你们，你们要经历到圣灵大能的充满。哎，我们看到被圣灵充满以前的彼得、约翰、雅各，他们都是胆小鬼，胆怯的不得了。但是当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就站起来高声传讲，对他们说，你们这一些犹太人，你们这些以色列人，上帝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的这位耶稣就是被你们钉死的。哇，这是一个很凶的话。当彼得、约翰被捉到官府的时候，这个官长威吓他们，恐吓他们，要他们不要传。他们说什么呢？我们所听见的，我们所看见的，不能不说。哎，这个就是对他们的这个很清楚的一个改变。这改变从哪来呢？他们在主观上已经领受了上帝圣灵充满的那个实际，所以有经历要加上有客观的基础。有一个著名的研究教会奋兴复兴的一个历史学家，他讲了这样子的一句话，他说在复兴以前一定是在神的话语上先复兴，在神的话语上先开明了了解了，那主的复兴才来到。在神学基础上扎了根，那个复兴才是持久的，没有错。如果我们多一点爱心，我们对大家多一点关心，我们多关心社会里面需要的人，经常看到有饥饿的时候就喂饱，有渴的时候就给他喝，有需要金钱的时候我们给他们金钱，可以很多人进来的，也可以很多人说哎呀这个耶稣太好了，他们这些信徒啊都一直在这个关心我们的需要，我们也要信耶稣了，是可能的。并且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姊妹信主也是这样的信的，但是一旦信了主，我们必须花时间来查考到底我信的这位，从客观上 站立得住吗？你说他是复活的上帝，他是复活的神，他复活了，证据在什么地方？我看一看客观的证据。主耶稣就是把证据从圣经里面一再的对门徒讲说，我们必须要知道信仰是可以通过理性来了解的，不是糊里糊涂啊，他信我信。但当我们经过主观客观的了解之后，在经历上经历到这个信仰的真实，哎呀，你就知道说，不管什么事情，不能够叫我与上帝的爱隔绝。一个能够说，有什么能够使我与神的爱隔绝呢？是患难吗？是死亡吗？是困难吗？是赤身露体吗？没有一件能够叫我与上帝的爱隔绝。讲这个话的人，一定是在主观上经历了神的实际，但是呢，他在客观上也很知道这位永生上帝是一位怎样的神。所以我们今天鼓励弟兄姊妹查考圣经。一开始的时候，愿望大家，希望大家能够从年初到年中，好好的把圣经看一遍、两遍、三遍，多次的看。你知道中国出了一个很著名的传道人、布道家，叫宋尚杰。人家问他说：“你怎么讲到那么有能力？”他厉害到一个地步，你说宋博士，我要你现在讲西班牙书给我们听，他马上一打开西班牙书一念，马上就讲章就讲出来。他为什么那么厉害呢？原来他在纽约被关在疯人院里头193天，半年多的时间，把圣经看了40遍， 40 times 40遍，一遍遍的看。我们说到底是真的假的？我看了他的日记啊，知道是真的。因为在疯人院里面什么都不需要做，很空闲，所以看圣经的时间很多。他不但看圣经，还把圣经里面的要道用图画把它画出来，用分析的办法把它分析出来，真的是下功夫。以致他将来出道回到中国去的时候，能够被主大大的使用。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弟兄姊妹要学习客观的了解圣经里面所教导的真理，并且我们也祈求上帝，让我们在敬拜的时候，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经历他的实际。像今天大家敬拜，我们来唱荣耀的主，我们来唱掌权的主的时候，你心中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很大的喜乐呢？这就是一种经历，而这个经历是印证在圣经里头给我们的教导。现在呢，圣经的教导加上了经历，我们在上一层楼，我们对主的认识就可以更深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主的面前有客观的学习，有主观的经历啊。我们也看到他们是成为一个非常弱小的团体，但得到了伟大的基督与他们同在。我们可以这样的说，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的门徒，到了第二章的门徒，到了第三章的门徒，到了第四章的门徒，第五章的门徒，他们虽然有能力，他们得到圣灵的充满，他们还是在一种相当不了解的状态。你要知道，当时的基督教刚刚开始的时候，是整个庞大的罗马帝大帝国里面一个小小的国家叫以色列，以色列国里面的犹太教里头的一个非常细小的派系。犹太教里面分很多不同的派系，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学派啊。那基督教被算为是一个小国家里面的一个小小的支派。 并且这个支派呢好像是在一个岌岌可危的一个状况，随时都会消灭掉。那我们现在来看圣经的时候，你就看到原来门徒们到了使徒行传开始的时候，他们也不了解到底神的心意是怎么办，怎么样透过他们要成就。但是弟兄姐妹，主耶稣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着能力。在什么地方呢？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结果如果你看，等一会我给大家看那个章节啊，你看那个整个使徒行传的分解的话，它就是按照这个样子。首先前面的几章是在耶路撒冷，第八章开始撒玛利亚，也有再下来他们就传到地极了。耶路撒冷和犹太撒玛利亚到地极。所以主耶稣在他升天以前，当这些门徒还是没有能力之前，就对他们说，我的国，上帝的国是要从耶路撒冷开始，一直传到罗马，传到地极。这是上帝给他们一个应许。那在这边我们看到门徒问什么呢？你复兴以色列国在这时候吗？有一个著名的解经家、神学家说，这句话有多少字既有多少的差错。就是说这些门徒啊，听了耶稣教导40天之后还不了解耶稣。就耶稣的回答说什么呢？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看到错在什么地方？他说你复兴以色列国，主耶稣回应说什么呢？不是我，是你们。然后以色列国就是说以一种我们自己国家的这个重点为主。但是主耶稣回答是什么呢？耶路撒冷、犹太全地，下来这个撒玛利亚呢，是他们做梦都不会做的。就像假如有一个中国基督徒在1937年的时候，他要去做宣教士，他可以去全世界的那个地方，有一个国家他一定不去的，对不对？他一定不去日本。对他们来说，撒玛利亚人呢比仇敌更低贱。为什么呢？他们把撒玛利亚人看成是 half breed， 就是说混种的，讲的比较不好听，杂种。因为他们有犹太的血统，但是都混杂了所有其他的民族，所以撒玛利亚人呢跟他们是分开的。撒玛利亚人虽然看摩西五经，但是呢他们不一起敬拜，他们有他们敬拜的地方。并且犹太人他一定要绕过撒玛利亚人的这个地方去到他要去的地方。李永健牧师来的时候已经给我们讲了，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就是现在吗？你知道他们在问什么问题吗？耶稣啊，你要改革，你要革命，现在我们就要开始起义了吗？所以你看到这些门徒里头啊，里面大概有孙中山，有黄兴啊，有这些重要的人物。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